栽种、发芽、破土、成长、浇灌、修剪、开花、结果，生命的历程，一步一步。
自从那一天起，我遇见了你，我的生命全改变，没有怀疑。
我挣扎，我成长。
遇见你是我今生最美的祝福。
与受苦的挣扎。在面对受苦和失落的时候，要建立灵性上的长进，是我们最大的挑战。基督的福音对我们寻找属灵的意义有没有影响呢？基督徒对上帝道成肉身的这个信念是如何带领我们寻找答案的呢？以十字架作为中心的基督教信仰又向我们说明了什么？生活在十二世纪时代又穷又伤的亚西西的法兰西斯，可以帮助我们面对今天的挣扎。法兰西斯和旧约圣经中的约伯一样，他是出生于大富之家，他的父亲是一位成功的布商，一直期望儿子能够分享他的财产，继承父业。法兰西斯起初也是按照父亲的愿望经营商务，但疾病的打击令他彻底改变了对生命的观点。有一位作者这样记载他这一段的心路历程：法兰西斯还未晓得上帝为他安排了怎样的计划，他全情投入父亲的生意之中，所关心的只是俗世的事情。遭遇打击是锻炼灵性的最佳方法，上帝通过连绵的疾病令他陷入低潮，目的是要备妥他的灵魂来接受圣灵。法兰西斯的改变来自于与耶稣的相遇，他进入了废墟一般的教堂里，他的注意力立即受到悬挂于圣坛上方十字架上受难的基督被吸引了。法兰西斯被上帝愿意白白地负担人类的痛苦，以至于牺牲自己的圣行，深深地打动，并且觉得实在是太奇妙了。他觉得基督从十字架上对他说话，吩咐他要重建我的教会。这并非是要他修补残破不堪的那一所教会，而是希望他能够奋力改组教会，脱离俗世的竞争，回复到福音所教导的价值观。十字架到底为何如此打动法兰西斯？因为他看见了上帝愿意亲自经历和转化我们的痛苦。他对受苦并非是毫无所觉，上帝甚至选择拥抱水深火热的遭遇，从人的角度在痛苦之中来改变苦难的本质，而并非是以神的身份从天庭俯瞰尘世，以天外的力量来调停一切。如同以赛亚书53:4所说的，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法兰西斯在后期的著作当中就这样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天父的圣道，充满圣洁，受人尊崇，天使长加百列奉上帝的差遣，向昭明蒙福的童贞女玛利亚报喜，圣子便在母腹承孕， 披上了充满弱点的人性。按照天父的旨意，召民蒙福的圣子为我们降生尘世，在十字架上将自己献上，圣血流出作为祭物。此举得以成全，却非为创造天地万物之主，而是为了我们的罪，为我们留下榜样，叫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而行。有这样一个甘愿为羊舍命的弟兄，是何等平安、可喜、可爱，超乎一切心愿。法兰西斯对疾病的态度，因为在亚西西城外路上与一个麻风病人的偶遇之后，彻底改观。在他碰到容颜受损或者是身体残疾的人时，他通常是退避三舍。事实上，法兰西斯特别害怕接触患病的人，并且是尽可能地避开那些病人居住的地方。但是当他在小路上碰见了这位衣衫褴褛、双手缠着绷带的病患者时，他的心中油然产生了恻隐之心。他忽然觉得内心有一股力量，让他能够走进病人，而且还碰触、拥抱这个病人。之后，他思量，这一次的相遇，是不是让他碰见基督？法兰西斯稍后将这段经历数算为他生命中的转捩点，并且写下了他其中的感受。上帝就是这样感动了我。法兰西斯弟兄从此开展苦修的生命。当我身处罪恶之中，看见麻风病人会令我极度不安，是上帝亲手将我带到他们的群体之中，而我则能在心中连续他们。当我更加认识他们之后，本来令我不安的事情，如今却成了灵性以及身体上安慰的泉源。上帝在痛苦中向我们讲话。法兰西斯能够领悟到人类的痛苦和耶稣基督在独楼地舍命的关联，他看到了上帝分享我们的生命，拯救我们。在文字上的解释就是买回、拥有的意思，买回我们、拥有我们，让我们能够脱离罪恶。原本对受苦的极度反感，如今变成了连续。以法兰西斯的例子来说，他学会了与伤痛的人一同受苦。法兰西斯还理解到上帝通过痛苦向我们讲话，吩咐我们要面对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鲁易斯也曾经有力地指出，上帝在我们的欢愉中向我们慢声细语，在我们的良知中向我们讲话，在我们的痛苦中向我们疾呼。这是上帝对一个充耳不闻的世界的传话筒。无疑，以痛苦作为传话筒实在有一点可怕。我们可能毫无悔意，一心叛逆，但这是一个恶人改正的唯一机会。痛苦会扯下面纱，将真理的旗帜树立在叛逆心灵的城堡之中。鲁易斯认为，痛苦的经验能够粉碎我们认为万事大吉的心态，破坏了我们觉得没有上帝也没什么不妥的错误思想。痛苦也粉碎了我们能够自给自足的幻想，令我们在祷告或者是投诉当中倚靠上帝。痛苦可以令我们对善恶对垒这些重要的问题保持警觉， 也能够提供机会重新向上帝顺服。因为与神相通本来就是我们受造的原意。法兰西斯当然不可能用这些方法来解释，但是他可以在每一个受苦的人当中看见了耶稣基督。他相信对有眼能见的人来说，受苦蕴含着启示作用。在法兰西斯来说，上帝最有力的教诲乃是通过贫穷以及痛苦的经验而获得，叫我们要简朴和存信心过活。他虽然受创造奇妙所感动，但是上帝的大爱乃在基督的受难中更加明显。法兰西斯认为十架这副的刑具是希望的象征，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从十架所流出的宽恕与恩赐，能够令我们对痛苦改观。法兰西斯的一生都离不了受苦、困难和缠绵的疾病。他认为这些经历令他与基督合一，而基督则是上帝的爱与连续的化身。他接受了与基督同行的天命，并且立意要向世人宣讲十架的力量。法兰西斯提醒我们，生命中发生的事情并非由自己所选择，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如何回应。受苦和失落的经验往往令人痛恨苦涩，但我们可以把它看为客旅寄居在世生命的一部分。我们甚至可以用盼望的精神，将这些经历看为接近上帝的桥梁。在意大利的拉维纳山上，法兰西斯默思祷告，他祈求感受基督大爱的恩赐，在他的双手、双脚和肋旁出现了好像受难基督一般的伤痕。这是他一生近前探索十架奥秘的巅峰。在他来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两年之后，法兰西斯安然地在喜乐以及盼望当中欣然离世。他是一个属于复活节的人，不但对基督的受难感到奇妙，也对复活感到无限的欣喜。在他临终之时，法兰西斯要求身边的人为他从约翰福音13章开始诵读基督从死到复活的选段，他做好了准备，与死亡来相遇，就好像迎接朋友一样，绝对不会觉得自己要面对的是可怕的敌人。他的朋友以利亚弟兄就质疑他为什么能够在面对死亡时那么样的镇定。他回答说，弟兄，让我首先赞美上主，借着圣灵的恩典，我何等接近我的主啊！借着他的仁爱，我可以在至高者中寻得喜乐。法兰西斯的希望钥匙是他与基督合一的坚定信念。所以法兰西斯为我们指出了在受苦之中面对面接触十架力量和复活奥秘的灵性旅程。他教导我们，在软弱的时候，上帝的引领是强而有力的。他教导我们，只有通过支离破碎的经历，才能够体验达到完满的道路。在此之外，没有其他的途径了。他更提醒我们，假如我们希望踏上连续的道路，我们必须承认自己是软弱的，容易受伤害的。而基督曾经应许， 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受苦的矛盾等同于实价的矛盾，是人类的理解能力和逻辑所没有办法解释的。我们再次的看到福音所举的相反例子，告诉我们，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颂赞的力量。最后，让我们来回想，法兰西斯和约伯是一样的，他们可以在受苦之中颂赞上帝。法兰西斯他所写的《太阳颂歌》流传甚广，内容是庆祝上帝创造天地的仁爱，后来被谱成了圣诗《我神我王的万物众生》。他是如何写成的呢？有一位早期的目击者，他就记载下来，一天晚上，当他正在思想目前所受的苦难时，他觉得自己十分歉疚，便在心里嘀咕：主啊，求你在我患难之中帮助我，使我得到力量，能更加耐心地负荷我的担子。忽然间，他听到一个声音在他心里说：在你的受苦和伤痛之中，不忘喜乐。从今以后，你要在平安的心境中度日，就像你已经和我一起分享天国的福了。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他对同伴说：就是这样，我应当在受苦和伤痛之中要不忘喜乐，在我主之中寻得安慰，并向天父上帝和他的独子我主耶稣基督以及圣灵献上感恩。事实上，上帝在他的慈爱之中已经赐给我恩典和祝福，纡尊降贵的向他身处尘世卑微仆人小谕，他会与我同享天国的福乐。就是这样，为了神的荣耀，也为了我的安慰，更为了帮助我的灵舍，我会为受造物写一篇颂赞上主。天地万物每天供应我们的需求，但我们却没有每天颂赞造物主，感谢他安排的福分。法兰西斯在挣扎之中也会受自怜的诱惑，但是他不忘两件事情。首先，他理解上帝爱护以及珍惜他，而他已经呢获得了天国子民的身份，因为他发现就是在受苦之中，他仍然属于上帝，仍然掌握着永生的应许。第二，他醒悟到上帝为世人背驮了一切，我们多么容易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法兰西斯不但明白到上帝他的恩典何等浩大，他数算着自己每天领受的福分，而且他看作万物都是上帝所造，是他该爱惜的。就如同呢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所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颂赞改变了法兰西斯的观点，令他脱离了自己，完全的献与上帝。他这样说：至高全能仁爱之主，所有颂歌、荣耀、尊崇和祝福都归于你，你创造天下万物，我们要歌颂你。太阳、月亮、风、火、大地都是弟兄姊妹和母亲，为了我们互相宽恕过失，为了我们因爱你而忍受疾病和受苦，我们要歌颂你。在平安中承受苦楚的人有福了，你将冠冕戴在他们的头上， 你是至高无上的主宰。法兰西斯的理论是不是只适合那些属灵伟人呢？我们是否能够吸纳他的人生经历以及他的领悟，作为我们学习的榜样呢？我挣扎，我成长。作者：安德鲁·梅斯，翻译：李丽诗，播音：文慧。